我们主题我再说一遍，就是不信基督的代价，一词思考永生的机会。主题经文为11959到60。其实我们当代社会，我们会观察到一个重要的或者普遍的现象，也就是说很多人不愿意去深思很关键的事情，人不愿意考虑了。现在其实这个趋势估计也有几方面的原因，可能跟我们这个快速信息消费的这个情况受影响吧。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其实我们信心泛滥嘛，人已经经常会被表面的信息和即时的这个消息就完全满足自己的思考，也不会去深思。我们会忽略去深思、深入思考逻辑和这个事情的重要性。比如说我们经常在，特别是在我们年轻人，就是我这一年代的人，我们会去反思上面的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老一辈的人，他们这样做事情太扯了啊，我们应该不要这个东西，对不对？然后我们其实表面上可以剔出一些毛病，但是我们不去深思我们把这个制度破坏了，它会带来一些哪一些问题，对不对？它给我们创造哪一些事情，我们不考虑。其实我们看新闻最多也就是看那个重要消息嘛，对，上面说什么什么事情发生了，好，我够了，我满足了。但是我们有没有考虑为什么发生？这个其实对我有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应该因为这个信息有什么样的改变？首先呢，这个信息对不对呀？对吧？有可能我们读到的信息不一定是正确的，对吧？我们需要去做什么深入的去思考？我们需要理解，我们需要去判断事情。这个也可能我们受我们这个快速消息，这个社会的影响，但是我们也有躲避不实的话题的一个习惯。其实如果你要讨论到可能比如说死亡，这个是一个我们都不能避免的问题，死亡是一个事实，在世的人都要死，对吧？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个事情，但是我也可以去不思考这个事情。我可以因为这个话题我觉得不太适合，不会给我带来什么特别好感啊，可能会给我带来一些恐惧，所以我不会去思考它。其实不但是死亡，其实在社会中，如果你跟人探讨，比如说圣经啊、宗教啊，跟人谈到耶稣基督，跟人谈到到灵魂上面的问题。其实这个已经成为这个禁忌的话题了，就是在社会中你不应该提这种东西，我们不应该考虑到灵魂，不应该考虑到这个死亡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感觉不太合适嘛，提这样的东西不合适。所以我们发现不能提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啊。我们这个如果你学习西方，大家也知道这个西方媒体也中国媒体也会报道，就是我们西方现在出来的很多问题，现在很多事情你不能提也不能说，虽然大家都知道是问题，但是不让说了，对吧？连提都不能提了，不合适啊。所以我们他不给我们这个反思和思考的机会。其实也估计跟我们教育和思考方式的这个变化也有关系。其实我们当代教育的系统这个体系系统往往是更多是重于什么标准化测试和这个成绩嘛，对吧？我要你给我这个答案就行了，我不要你考虑，我不要你理解，我就要这个答案，你把这个答案写到这个空间这个空格里边，你就对了，你就100分了。好，但是它并不培养就是批判性思考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我们教育体系缺少这样东西啊，我们就要考试能力，就要成绩，然后我们教育体系都是标准化的这种答案。这个我跟我小孩在学科学的时候，就我经常会提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小孩科学课本里面，他给我讲这个太阳里面的三层，然后每一层都是什么东西组成的。然后我突然在跟孩子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哎，有没有人去过太阳？他们有没有测过太阳里面是有几层，每一层？那后来我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这个只是某个人的理论。而且否定他理论的人还蛮多的，但是还记在我孩子课本里面。然后我想了，我说，哎，等等，我们把这个叫做事实了，但是它不是， 它只是一种思想。我也不否定人家，我觉得有可能他讲的是对，他比我聪明，他比我了解啊。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首先我们可能需要动动脑子，但现在我们教育体系不太支持这样的这样的活动，也不支持我们问这样的问题。但是可能最大的影响，我觉得可能是生活节奏加快嘛，我没有时间去思考。很多人发现自己忙于日常生活和生活的责任，缺乏时间和精力去深入思考复杂的问题，对吧？生活中关键的问题，他也觉得我没时间去思考，我没时间去考虑。好，那么这个其实会成为我们考虑事情的一些障碍吧。但是在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经文中，我要你注意前几个字，他说我思念我所行的道。这个人是在做什么？他在省察啊。其实这个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这个并不陌生嘛，我们提到省嘛，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思考自己在做什么，我的道路我在做什么，我的方向是什么，我的选择，我的对，我做的这些决定是怎么样，我应该最起码一日三次嘛，对吧？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习惯了，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考虑，我们不思考，而且我们的不思考其实给我们带来比较可以说导致很多人付出比较大的代价。其实我们可以在比如说做生意这个事情上看的比较多，人家说啊，投资这个2年后会返这么多倍了，然后我们说哎呀这样子，那行，那钱拿走吧，对吧？也不思考其实那这个话是对的吗？会有什么因素导致我没有这样的后果，对吧？我们不考虑，然后我们会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们在婚姻关系上也看到很多人付出代价嘛，他不愿意思考啊，我就喜欢被突然感情冲动嘛，然后这个人就在一起了，然后也不考虑什么，也不考虑他这个选择的代价是什么，他不考虑他那个人是怎么样啊，就是完全冲动不过脑子的一种事情，然后我们会因这样的事情付出代价，这个是一个自然规律，这个是我们都清楚。你如果不思考，你的人生会受影响啊。如果你不考虑你的方向，你不考虑你的行为啊，实际上你会受影响。那我今天要请大家思考的是什么？好，我想让大家思考的就是不信基督的代价啊。你说我的意思是什么？你看那59节，我思念所行的道路，这个思想导致最后的什么？最后一个转变。他说我转不向你的法度，这个很重要。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经文中，作者是因为他思考自己的道路才归向了天主和他的道路，才有了生活中的改变。一个不愿意思考，一个不愿意省察自己的人，一个不愿意判断自己道路的人，不会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他不愿意思考。反过来说，一个愿意思考自己生活、自己灵魂，愿意寻求真理，这样的人会转步向基督，而且会极其迅速，不敢迟延。其实这个我们从这个经文中看到的这样的反应是很重要的。那我说他思考之后，他有一个转变，说那我的生活道路是这样子，我发现我这样生活是不对的，会付出代价的，所以我要怎么样？我要转变，我要归向基督的道理。好，哇，这个多么关键的一个事情，一个选择。但是这个选择是来自什么？是来自思考，是来自思考。如果我今天讲完了，然后你自己愿意承担一个不信基督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代价， 我就没有话说了，并且会说那这是你的决定，对吧？因为但是最起码你思考过了，你做了一个决定。问题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连考虑都不考虑，连反思的时间都没有。那如果你说我都不接受，我都不接受天这个基督的存在，我不接受天主的存在，我信这个干嘛，对不对？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信这个这个东西干嘛，这个跟我没关系了，对吧？你还要告诉我这个还有代价啊。首先呢，我不要你详细就是我可以详细的给你讲，对不对？也天主这样的事情我今天没有那个时间，但是我要你考虑天主存在的事情，他的存在的事实其实已经在你心中了。这个很有趣，如果你学习甲骨文经文，你会发现经常蹦出来的两个字，上帝啊，天。而且当时的古人也知道有一位生这一世界的天，好，他们知道，他们清楚，我们现在人也是知道的。其实在罗马书1:19-20，圣经这样说，天主的事情是人所知道的，原是显明在哪里，在人心里。我不用担心有一个真正的不愿意相信天主的人，或者不能相信天主的人，因为圣经说天主，你看后面说什么，他显明在人心里，因为天主显明于他了。如果圣经是对的，你心里知道天主是存在，你知道一位创造者存在。为什么他后面说，他说自从创造天地以来，天主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是观察他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人是无可推诿。也就是说，我不用证明天主的存在，为什么？因为你心里知道他存在。其实首先呢，我不会给你推荐一个虚假的信仰，一个人为的信仰。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人的传统和人的文化不是值得你信赖的，因为是人的。如果天主不存在，如果基督只是传说中的人物，我会告诉你别信他。那很多人他把信仰当作一个修身的或者一个能帮助自己的一个东西，他真假，他比如佛经所记载的那些地理，他存在不存在，那些事情，那几个山在不在，在哪里，他不考虑。为什么？不重要，因为他写的真理，他写的事实是否是事实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他就是要拿这个来用在自己身上，他神不神，对不对？他有没有用啊？这个是最关键问题。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其实我要你从心里才相这个相信的不是一个人造的东西，不是人为的东西，而是要你寻求真理真实的东西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你说那基督存在吗？其实我可以这样跟你说，没有一个严谨的历史学者愿意否定拿撒勒钉在十字架上拿撒勒的耶稣不是历史上的人物，没有一个啊、哦，没有一个。为什么？因为他生在伯利恒，他住在拿撒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被比拉多和希律王审问了，这些都是有历史记载的。我们都有历史记载，他门徒声称他从死里复活了，好，这些都是很清楚的。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一个虚伪的信仰对于人是没有特别就是没有绝对的价值，可能是有个人的价值，没有绝对的价值，因为它是人为的嘛，对吧？更多也是为了我服务的啊。但是我说信天主，我信基督，它是有代价的。我的意思是呢，如果天主存在我们不信他，那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在做一些牺牲。 然后在我们选择不信之前，我想提出一些你在牺牲的，然后想让你做一个理性的来决定，我愿意牺牲这样的东西吗？对吧？这个可能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首先，在你选择不信基督时，你在牺牲平安，你在牺牲平安。主在圣经中，他把这个讲得十分清楚。以赛亚书48:22，圣经这样说：主说，这是谁说的？天主说的。他说：恶人必不得享什么平康。他意思是，罪人在天主面前为恶人，他不可能得享平康。那你知道不信的人，跟我聊天聊起基督的原因，可能是最多的原因是什么？他会来说，我没有平安。愿意来教会的人，愿意来的最多的、最频繁的原因是什么？我没有平安。为什么？因为天主说，恶人必不享平康。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一会儿再说。那往往会有人来跟我聊天或者来聚会，然后听完福音，他觉得自己还好，对吧？所以觉得还没问题，他装作自己很平安，自己心里也没问题。但是今天我要对这样的人说，其实你知道你心里没有平安，因为圣经是绝对的，天主说恶人不能得享平安的。你说你怎么知道？因为创造你的主说你没有平安，你也知道。你说我不是一个恶人，我是一个好人呐。这个说的是恶人得不享平安，所以你不能这么说，这跟我没关系。但是你这样你就错了，因为在罗马书3:10-12，圣经这样说：经上说，没有一人，连一个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天主，都是离弃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天主对世人的评价是没有善人，都是恶人。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在这个评价之后，他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不祥得平康的道途。天主对恶人的评价最后的总结是，他也没有平安，他也没有平安。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天主的名字就是赐平安的天主，平安平康就是天主他能赐的，他能给的。在罗马书13:35-33，圣经说：愿赐平康的天主保佑你们众人，阿门。离了赐平安的天主，就离了平安。我这样跟你说，金钱无法带来平安，反过来说，你失去金钱过贫苦的生活也不能给你带来平安。我可以这样说，淫乐无法给你带来平安，但是再换一句话，禁欲主义也不能给你带来平安。再多的尘世朋友亲友都无法给你带来平安，但是你独立过你的日子不管别人，也无法给你带来平安。圣经告诉我们，不信耶稣基督就牺牲了平安，而且你走的道路，圣经告诉我们会越来越不平了，越来越不安了。在箴言的13:15，圣经说：明哲为美，诗人蒙恩，逆哲行的道路是很难的，是很难的。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能说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是有平安的，因为有很多人信了之后，他不遵基督的道理，也失去了他的平安。但是我可以这样说，当你选择不信耶稣基督，你已经选择了在你生活中牺牲平安啊。这个选择我是不太愿意让人做出来的。第二，此外，你在选择不相信基督时，你在牺牲喜乐。 你在牺牲喜乐，在世上所能晓得的最高的最深的最纯洁的最圣洁的喜乐。我不是说你不会高兴，你不会去玩嗨了，你不会笑，你不会有快乐，但是我可以说出人以外的平安，你不会这个喜乐你不会想的。彼得前书一章八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你虽未见过基督，未见过耶稣，却爱他。这个是使徒彼得在形容我们后来信耶稣基督的人的特征，却是爱他。我们没有见过他，但我们爱他。如今虽不能看见，却是信他，因而有说不尽的大荣光的快乐。他讲到基督徒的一个特征，相信我们看不见的天主的特征是什么？有说不尽的快乐在心中。我们信他，就有说不尽的大荣耀的快乐。这样的喜乐是信耶稣基督的特征，信耶稣基督的特征。这个也是耶稣来的原因，他也是遵守基督诫命的结果。我们看耶稣基督说的一句话，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他说我将这话告诉你，就是我教导你，我的教训是有这个目的，他说好叫你们心里得着我的喜乐，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的意思不是一个不接受耶稣基督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能暂时在生活中快乐，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罪带来暂时的快乐，但是它不能取代天主所给的说不尽的快乐。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可以喜乐，可以怎么样？满足，满足。哇，这个就很重要。耶稣在这里提到遵守他的诫命带来完全的喜乐，那这个也是暗示不遵守天主的旨意即犯罪会导致喜乐的缺失。好，这个也很重要，是天主与我们同在的特征，同在的特征。五章的二十二节，圣经这样说，是这个只是我告诉你们，人若无故这个不是我找的经文，不好意思，这个应该是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七节，他表达的意思，希勒是圣灵所带来的果子，这个应该是不是马太福音，这个加拉太书，反正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不好意思，打 PPT 打错了，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这个很重要的经文，在这里他说圣灵借的果子是什么？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慈悲、良善、众信、温柔、节制，这样的是没有律法禁止。他告诉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忍耐，第二个是什么？喜乐。天主告诉我们，他与我们同在，圣灵引导我们的生活，我们过基督要我们过的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果子，就是喜乐了。也就是说，喜乐是天主带来的果子之一嘛，而罪恶阻挡了圣灵的工作，从而夺取真正的喜乐。很有趣的是什么？他前面所提到的，他这里提到的这些这些果子，你看前面十九节，其余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即如奸淫、苟合、误会、奢侈、拜偶像、武术、仇恨、斗狠、妒忌、纷争、愤怒、纷争、结党、异端、妒忌、凶杀、醉酒、放荡等类。他前面在告诉我们，这个是夺你喜乐的事情，这个是夺你快乐的事情。后面他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有忍耐、有喜乐、有和平、有忍耐、有慈悲、有良善。他的意思是，这个是天主在你生活中可以结的果子。 这个是结的果子。其实我们经常会有一种概念，就是说如果我不做，比如说如果我不放纵这个情欲，我就可以活得快乐，不，天主是赐快喜乐快乐的天主，我们需要与他有关系。我们可以不吃，我们可以吃素，我们可以不吃肉，我们可以不喝酒，我们可以过一个非常简约简单的生活，我们可以吃很多的苦，我们可以天天忏悔。但是我跟你说，如果我们与赐平安的天主没关系，如果我们没有赐喜乐的圣灵没关系，那我们就没有喜乐平安了。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接下来你会发现，选择不信基督的时候，你也在牺牲荣耀。你说牧师，这个是什么意思？牺牲天主创造你有的荣耀。在罗马书三章的23节，大家注意啊，这个很重要。在三章23节，他说因为众人犯了罪，后面说什么？得不着天主的荣耀。你会牺牲荣耀，他是得不着天主的荣耀。天主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也造女，造男的时候也将自己的荣耀加给他了，这个是很重要了。在诗篇8篇4到6节，圣经这样记载：世人算什么？你吹念他；人子算什么？你竟观这个专顾他。第5节，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又加他什么尊贵？荣耀，将你所造的归他治理，使万物都伏在他足下。天主说他造了人，使他有尊贵而荣耀。但是这个尊贵而荣耀是与我们与天主有关系，在遵行他的旨意才会显现出来。天主叫男人有男人的气概，他叫女人有女人的气质，他给他们独特的角色，独特的荣耀。天主，但不信天主的人的后果是失去天主造你的时候给你的荣耀。不信基督的人，无论是多么的努力，他最终只能成为天主所造的男女的一种，说不好听一点，就是花季模仿。好，那可以，我可以模仿，我可以修养自己，我可以外面表达，或者是生活中有一些这种的特征，但是无法做真品了，因为这个是天主的形象而来的特征。好，一个没有基督的男人会慢慢的成为一个不能控制自己的人。其实圣经在罗马书7章15节，把这个保罗在信主之前的这样的叹气，这样的一个可惜表达出来的。他说我所做的事我并不愿意做，他脑子中有男人该做的样子，他知道一个人该怎么做人了，我心中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后面他说什么？但是我并不以为是，因为我所愿的我便不做，我所恨的我到处做。我在我信主之前的生活，实际上我可以怎么去形容我的生活？我所讨厌的人我就做了那样的人，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到处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那些事情我到处做，我愿意做的我一个都不做。这个就是我们失去天主荣耀的结果。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自己控制自己的能力，我们必须通过比如说环境也好，或者通过别的手段也好来控制我们的欲望，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失去了自己控制自己的欲望，他会慢慢被自己的欲望控制。天主给他管辖的角色，但不信天主的人最终会成为被自己私欲控制的，被自己私欲控制的。一个姊妹也是一样的，这个男女都一样。天主给我们一个应该自己控制自己心的一个角色。那一个信主的女人，她也应该做一个家庭中的一个中心啊。我们 经常用的一非常俗话说，家庭的头就是男的，家庭的心就是女的，对吧？其实就是这样子，一切家庭所有的爱和感情都应该是从母亲那里来的，是吧？天主也给他特殊的一些荣耀，使他能够成全家庭的温暖，成为家庭的核心。但是一个不信天主的女人，她会慢慢的破坏天主给她的荣耀。在箴言十一章的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智慧的女人建立家室，愚拙的妇人亲手拆毁。其实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我们也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还是家庭中内心出问题，把整个家庭都拆毁了。箴言十二章的四节，圣经说，先得的妇人有辱丈夫的冠冕，欺辱的妇人使丈夫难啃，有骨泛滥。就像家庭中的骨头都病了，其实不应该这样子，不应该这样子。但当你说我不信基督，当你说我不信基督，实际上你在说什么？你在说天主没有创造我，我没有天主的形象，我也没有他的荣耀，你也不会去追求。那一下子你就成为一个进化来的猴子了，这个很不好听，但是当没有天主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动物了。我们已经很多年告诉我们的孩子，你是动物出来的，你是动物出来的，你是动物出来的。那好，那他现在上动物了，然后我们不知道干嘛，对吧？他所追求的东西，他的放纵，他对社会的没有一点好，就没有一点责任感，这是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是个动物，对吧？这是从我们教育出来的。他立马成为一个讲话而来的猴子。当你讲自己的视为动物，你将自己做，你会把自己做人的标准也一样降低嘛，对吧？那突然环境和基因成为十分重要，因为我是我基因塑造的，我是我环境塑造的，环境不好我就是不好的，因为我只是环境出来的人。没有天主告诉你是他创造你，给你自由选择能力，给你意志，是叫你改变你自己的生活，改变你的环境。但是当你不相信天主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你就牺牲了这样的荣耀，你完全成为被动的存在，不是你掌握自己的生活，是你被自己的环境和自己的基因辖制。你会听心理学家所说，对吧？啊，是你爸的问题，没有，是你不愿意做男人，对不对？做你应该做的事情的问题，就是这样子。当你选择不信耶稣，你在牺牲天主要你有的荣耀，就是管辖你自己和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来获得的荣耀。有聪明智慧选择的能力，那这个是被天主创造人该有的荣耀。好，但当你说天主不在啊，那行，那你是什么了，对吧？一下子你的定义就变了，你的定义就变了，这就很可惜了。下一个，接下来呢，你选择不相信基督时，你在说你在做什么？你在牺牲天主的恩宠，你在牺牲天主的恩宠。就是你就是创造你的那一位，创造天地，创造你的，给你生命的主的恩宠，愿意施恩于你的，爱你到底的那一位的恩宠，在你选我不信你，你再说我不要你的恩宠。那圣经怎么说呢？在约翰福音三章的十六节，圣经说，信子的必得永生，不信子的不能得永生。后面说，天主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藏在他身上。当我们选择拒绝耶稣，我们不是在我们在说天主，我不要你的关系，我不要你的恩宠，我不要你的恩典，我不要你所带来的好处， 我不要。好，而且圣经说这个后果是什么？天主的真怒，他说长，也就是说一直不变的在我们头上，这意味着什么？当我们选择不信耶稣，我们在这一辈子也已经选择失去了他所要我们得的恩宠了，这个挺可惜的。这个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会牺牲天主所有的恩宠，因为这个是反对圣经的。因为如果你还活着，那你还在享受天主普世的恩典。这个在马太福音五章的45节所说，如此就可以做你天父的儿子，因为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我的意思，虽然如此，圣经也教导我们，我们因为拒绝天主，因为继续留在我们罪恶之中，也是在选择脱离天主的恩宠，也就是离天主的恩典越来越远了。以赛亚书59:2表达得很清楚，他说你们与你们的天主隔绝。你注意他说什么？隔绝了。为什么？是你们牵忧所使，你们的罪恶使主向你们掩面，不服听你们。实际上在我们选择不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在说主，我不需要你的恩宠。也许你说我不信这个主啊，我为什么要他的恩宠？其实这样的思维是比较无知的，因为你在心里知道你需要他的恩宠，你也知道你的缺欠，你知道你的懦弱，你也知道你在生活中连你的生命你也不能把握，你控制不了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你晚上躺在床上睡着的时候，睡不着，躺在那儿想的时候，你在埋怨你的生活，感觉你在打败仗，有很多问题你在面临，有太多控制不了的因素。在这时候，你在承认自己也需要恩宠的，你自己的能力是不够的，你不能靠着自己。你需要天主的恩宠，你的心里是知道的。那为什么天主造我们天主造我们也是造了有需要的人，这个很重要，我们需要他。他其实他造了我们是需要他的。那当我们与他隔绝，我们独立，我们自立，我们会发现我们这样的日子也很难过的。为什么我们需要他？他造我们是叫我们仰望他，行靠他。我们经常会提到，包括哲学家经常会提到人思想中的大洞。好，那这个他表达的是什么？他表达一个填不满的空虚。这个为什么存在？因为天主存在。谁能填满那个空虚呢？天主能填满，我们需要他。在选择不信基督的时候，你在选择牺牲永生，意味着你在牺牲永生，并意味着要永远灭亡了。约翰福音3:14-15，圣经这样说：摩西在旷野举舌，人子指的耶稣基督必如此被举起来，叫凡信他的，后面说什么？不至灭亡，必得永生。你注意他说不至灭亡，必得永生。同样在下一节经文，就是3:16，他说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我要你注意他前面不至灭亡，必得永生。他在说信耶稣基督的人最终的结果不是灭亡，而是永生，对吧？但是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有永生也有永亡，对吧？有天堂也有地狱。那圣经在说，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不止灭亡，必得永生。 那反过来说，可惜的，也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当我们选择不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在选择牺牲，他愿意赐给我们的永生。十六节说得很清楚，他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天主在这儿挑选，我就喜欢这样的人吗？不是，他说我愿意来的都来。圣经最后几节经文都在说，愿意来的都可来，他在邀请所有的人。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有决定的。但是这个永生在其全部意义上，在其永恒的这个展示中，其实没有人能描述。我能告诉你天堂是什么样的吗？这个永恒是什么样的吗？我不能，也没有人能够，你能这个没有人的想象力能够构想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够伟大。一个有限能明白无限吗？好像不行，不能。这个《哥林多前书》2:9，圣经这样说，他说如经上说，天主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好处，是眼睛未曾看见过，耳朵未曾听见，人心里未曾想过，想到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说这个永生到底是什么，牧师，你给我解释清楚，我得说我解释不清楚。这些永福到底是什么？有哪一些福？这个福到底会怎么样？你把那个环境告诉我，我告诉不了你，因为圣经说没有人见过。不但如此，他也说没有人能想象出来。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那如果反过来说，你如果问我灭亡的意味着什么，我也无法完全的解释。我们有时能够在那些因罪而堕落的人身上能够看见灭亡的初步印象，体现他们在生活中的堕落、性格的败坏、痛苦的绝望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细节的。但关于这些事情，关于将来永恒永望是什么样的，其实圣经也不说，也没有那么多记载。耶稣有这样的3次的警告，我给大家读一下3个，也希望大家可以明白耶稣如何理解这样的事情。在马可福音9:43-44，圣经说，倘若有一只手叫你陷在罪里，他说就砍断了，你断了一只手进入永生，强如有2只手落到地狱不灭的火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火是不灭的。他继续说45-46，倘若你一只脚陷在罪里，你砍断了。他说你断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2只脚落到地狱不灭的火里，在那里穷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继续说47-48，他说倘若有一只眼叫你陷在罪里，就挖出来，你断一只眼进入天主的国，强如2只眼落到地狱的火里，在那里穷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基督不再告诉我们应当自残，他在告诉我们永生的重要性，他也在告诉我们永亡的可怕性，脱离灭亡的重要性。他的意思是没有一样的东西能够值得让你下地狱的。很多人会说，哎呀牧师啊，我觉得地狱很好啊，或者他们会这样说，其实到那儿再说吧。那其实他没有考虑过永生，无论是永死永亡都是永远的。天主多次警告我们，我们要好好考虑。我向你们提出一个问题，你愿意承担一个无基督的生活的这样的代价吗？如果你愿意，你说这个我都能接受，那我没有更多的话说了。如果你不愿意继续过这样的日子，圣经说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我得承认，不信基督你可能会 失去一些东西。其实信基督也是有一定的代价，你可能会失去一些世俗上的东西。我得承认，可能真正的基督徒要付出代价。这很可能意味着你会失去非常真实的一些朋友。我从未没有见过一个人从相信了耶稣基督，脱离了世界，并世上的这样的一些诱惑，并没有失去朋友，啊，会失去朋友，也可能以为这金钱上会有损失，因为真正的信仰也会与我们的钱包有关系，也不是说我不再讲奉献。我的意思是，我愿意承认，实际上在你做基督徒的之后，有的生意你不能做，有的钱你不能挣了，有的事情你会说不不不，我是个基督徒，我不能这样做了。所以我不能告诉你啊，你信耶稣基督没有代价。我是让你思考，两个代价有什么区别？我得承认这一点。我希望你们了解，这两确实是有代价，但是一个代价是今生为止，一个是贯彻你永恒，你的灵魂，这个很重要。我不想让你有错误的一种感觉，做出一种出于感情的选择，说我信了，那我想避免这些，哎呀，那我信了，那行，那可能你要调整你生活方向，哦，这个我不敢了，对不对？哦，你要实际迈出一步几步，遵守天主，天主要你受洗，要你加入教会，要你做教会会友，哎呀，要你这个付出你对弟兄姊妹的这个责任，他要你做这样的事情，你说哎呀，这个我不干了。实际上你在说我什么代价都不愿意付出，但是我跟你说没有这样的，没有免费的午餐了，在你做决定时候是有代价的。天主不要我们以为这没有代价，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说，如果你金钱在世上过日，你必遇到问题了。但是好像我们两边都不愿意受代价，不愿意遇到问题，这个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我要回到这个咱们刚开始读的经文中，他说我思念我所行的道，专不归向你的法度，我遵守你的诫命极其迅速，不敢迟延。天主在这里在告诉我们，正常的愿意思考的人他会做的决定，实际上当我们面临这样的代价，你可能说我愿意。我之前有过一个人找我聊天，然后说我信耶稣基督怎么样，然后我告诉他，其实你信耶稣基督不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好，但是我告诉你，信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他过一段时间回来，他说我两个对比一下，我不如不信。我会对他说，那最起码你思考过，你也做了一个决定。在世上呢，有多少人连思考过都没有？他生活中在试出是在牺牲平安，在牺牲喜乐，他也没有他该有的生活中的荣耀尊严，他没有他该有的这个事情，他的家庭都已经崩溃了，他的他所做的事情，他内心已经混乱了，但是他依然在选择走他那条道路。天主在说，你不如思考。如果你愿意思考，我相信你就会像诗篇中的这个人一样，你会转不归向你的天主的法度。其实每一个人信主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真正信主的人是做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不是甘心冲动，他不是犯罪要忏悔，他 他是思考他的生活道路，
嗯，
并说我不如归乡提督了，这样倒好。你知道我想到了耶稣比喻中就是浪子的比喻吗？
嗯，
浪子是他儿父亲，这个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儿子贪婪好玩，就早要了他的基业，他的产业，爸你给我，然后爸就分给他了，然后圣经告诉他离开父家，流到很远的地方，在那儿吃喝玩，把一切都耗完了。结果那个地方也有了比较大的饥荒，他最后一个犹太人到什么样的困境呢？他最后成为喂猪的。那这个对一个犹太人不吃猪肉，把猪肉纤维不洁净的，是最卑微的一个工作。并且他在吃什么吃的呢？他怎么吃饭的呢？他是靠猪粮吃那个喂饱自己的。在这时候你知道他开始思考，圣经中他说，我不如我父家的一个奴仆，我不如回到我父那里求他的怜悯，做他一个奴仆，比我现在的情况倒好了。你发现有了什么？他思考几道了，并且说不如归乡主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最后发生了什么？他父亲从很远就看见了他，这以为是他父亲在等待他的归回吗？天天在盼望着儿子回来。回来了，他做什么？把他的袍子带上儿子，把他的戒指放在孩子的手上，说感谢主，我的儿子回来了。其实我们相信天主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天主的迎接。圣经告诉我们，连天使的天使都欢呼嘛，天上的天使都欢呼嘛，这个是非常重要。但是我希望大家今天能思考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们不信耶稣也是有代价的。那你愿意说我愿意过那样的日子，还是你要说不，我不如相信他，我不如遵他的诫命，我不如做他的事情。